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想我们要稍微的要说明一下。那么既然讲到他们要是神的儿子，要享受产业，而且他们要做仆人，这么侍奉神，要见他的面，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而且要做王，那么同时要做儿子，承受他的产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都指的神在我们身上最后的目的，就是这个目的。他最后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胜的，很清楚，没有不得胜的。那么只有外面的人，因为我们得胜是因为我们穿上了什么，我们穿上了这个复活的身体，所以不朽坏的身体才能够承受神的国，那必朽坏的不能承受那个国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个特别是指着新耶路撒冷来说的。那么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要问，到底这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那么新耶路撒冷里面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呢？要弄清楚了。所以我想我们需要翻一下希伯来书，很快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二节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要用圣经来解释圣经，你知道吗？既然讲了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那么我们要问今天在天上是什么样的情，是这个将来在天上什么样的情，在降下来以前什么样的情形。第二十二节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很清楚的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所以第一是千万的天使，第二呢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这指的教会来说的。所以新耶路撒冷是不只是有天使，也包括教会，还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。被成全之义人是谁呢？就是旧约的圣徒。所以还有呢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。所以就着新耶路撒冷来讲，将来讲到最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虽然在启示录二十二章没有告诉我们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但是最少告诉我们是天使是看门的，很清楚。那么在那里有的没有提，有的提，但是你一定要记得，本来新耶路撒冷在天上，后来在空中，最后降到地上。所以当你要明白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把这些资料通通放进去的。所以现在你才知道了，这里面所住的人乃是蒙恩得救的人，包括旧约的圣徒。所以整座的城，你一进去有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这是旧约的圣徒认得的。但那个根基呢，是羔羊使徒的名字，是新约，这是指着教会来说的。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可以说乃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的总集大成。那不光这样，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忧愁吗？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。然后你还记得那段圣经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，接就是被提的意思，接我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新耶路撒冷毫无疑问的是我们最后的住处。最后神支搭帐幕在人间，我们好像围绕着神的帐幕，神的会幕，我们也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，我们与他同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在英文叫做 camping with God， 就是与神一同住帐篷的。我们曾经有一班弟兄姊妹到过西乃山的，我们也到了西乃山，我们巴不得能在西乃山搭帐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曾经在这里搭帐篷，我们也和他一同搭帐篷，就是与神同住的意思。所以与神同住那个思想一直圣经里面的思想，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，不要忘记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最后的主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所以有的人把天堂都讲了讲了没有了，把整个新耶路撒冷把它凌然解了，不错，有它属灵的意思，没有错，不能因着这个缘故就毁掉属灵的意思。但是不要忘记新天新地是个实实在在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将来最后我们一同见面的地方。那么在那个地方你不要忘记，就是启示录第七章是有数不过来的人，每个人都拿着棕榈枝，他们都穿了白衣，因为都是因着羔羊的血洗净的这一班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根基是羔羊使徒的根基呢？简单来说，羔羊使徒的根基就是羔羊的根基。所以如果不是因着十字架的话，没有新耶路撒冷。 所以感谢主，如果今天有一个住处是我们能与神同住的话，那个根基什么？根基乃是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为我们流血。所以这什么？这就是新耶路撒冷所给我们看见。所以不要忘记啊，你如果光读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，你觉得里面好像也没有提到人啊，没有提到人烟呢、啊、不要忘记圣灵是一贯的，这个是指的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不过当然二十一章那个重点有它的意思，因为这个和它属灵意思有关系，但是你不能因着这个缘故就说没有这个东西，不能的。你看很稀奇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好，如果我明白了以后，那么你现在就知道说，那么这个城是什么样的一座城呢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。所以这个城呢，是这个城的里面有一座很高大的山，就在那个城里面，就在那个高山里面，那么约翰呢就能看见这个新耶路撒冷的种种。所以要记得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城里面有一座山，那么毫无疑问的，山的最高峰就是神宝座所设的地方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这个有一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在河镇那边都有生命树。所以很明显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神的宝座就在山上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城墙是144轴，一百四十四轴大概是250英尺的样子。250英尺呢，你如果假定一个人是7尺的话，你大概知道有多少个人高。这意思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墙是高大的墙，你要进这个城是不可能，是根本不可能，就是人来说根本是不可能。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？一定要从门进去。这个门在圣经里面永远讲义来说的，所以旧约里面讲的我的义门，神的门就是神的义。所以很清楚，如果你没有义，你没有办法进这个门，这是很基本的原则。好了，那么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这个墙啊是144轴，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墙到底有多大呢？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是1500英里，然后宽的也是1500英里。你把1500英里跟140轴一比，等于什么？等于一个人住在63英尺的一个房子里面，那它的墙有多高呢？墙只有1/4寸那么高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说这个是墙吗？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耶和华我们的神已经是耶路撒冷的火墙，那个时候已经再也没有罪，再也没有死亡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所以那个墙的意思是什么？那个墙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知道说这里还是有分别的，城外跟城内还是有分别的。城内他们的食物是生命树的果子，因为得胜的要赐给他们生命树的果子，但是城外的他们有软弱，所以呢这个叶子呢是为着医治万民的。所以你看这里面还是有不同的。那么所以这里就有个问题了，那么为什么圣经说这个城的高也是1500英里呢？所以很清楚，这个高度怎么算的？高度当然城墙没有啊，城墙根本就是140轴就完了，250就人来说是高大没有错，你要进去的话也是不容易的。但是问题就是里面有一座山，那个山的高度是多少？山的高度是1500英里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要从地面根基这里，你一直要达到神的宝座的话，你要不要忘记，你所走的距离就等于从芝加哥到纽约坐飞机的话要2个钟头。所以你想想看，那个时候都是走路，那个时候没有在飞机了吧。所以那个时候你一定走上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就是说，这个城是四方的，很明显四方的很大。那么然后呢，这个城这个墙呢是144尺高，那么然后呢这边有3个门，那边有3个门，那每一个门都是珍珠做的。意思就是说，那么你怎么能够经过这个门呢？那珍珠当然代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怎样受伤，就好像水族受伤一样，他赦免再赦免，饶恕再饶恕，他饶恕他们，结果他包容再包容，结果那个珍珠就形成了。所以这个代表从死里出来的生命。所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，你若进这个城，你没有自己的义，你完全靠着基督的工作，因为他受了伤，所以我们得着医治。所以你今天每一个门都是珍珠，所以不是普通的门。 你要进这个门，每个门都珍珠，所以一共是多少？一共是十二个珍珠。好，那么这根基呢最要紧，在根基什么？根基呢，圣经告诉我们是十二块的宝石。那不要忘记啊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亚伯拉罕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这话你要听清楚啊！你如果去读希伯来书的话，那里讲的是说有根基的城，就整个城啊是有根基的。现在你去看普通的城啊，只有城墙有根基，那个城没有根基，无所谓根基不根基的，没有的。但是因为这个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所以不要忘记它整个的城呢是盖在那个根基上面的，这一点很重要，不是城墙光盖在根基上。所以现在你可以清楚，你可以知道说，那么第一个层宝石是什么？第一层宝石是碧玉，碧玉当然是绿的了，但是不要忘记它是透明的。那个时候，然后呢，蓝宝石，然后绿宝石，然后呢，绿，然后这样，所以一层一层往下去，一共有多少层呢？一共有十二层。这个宝石不是现在的宝石，现在宝石小小的，根本这个才叫宝石嘛。但那个时候你要记得，经过那个火以后，你所产生的宝石，那个宝石是一片一片的，一层一层的做了根基的嘛，所以不是普通，就是等于做普通拿石头做根基的，现在拿宝石来做根基嘛。而这个宝石不要忘记，当然经过高热高压，那么这个代表每一个都代表石头，第一个代表这个宝彼得，然后第二层代表谁，第三代表谁，怎么样，这个是石头的根基。那么这个你从远远看过去的话，你看见一层一层的颜色都不一样。所以想想看呢，现在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是一座山城，然后有四方的墙摆在那里，如果你真的远远看过去的话呢，你就等于什么？就等于啊，整个的城啊是在一个彩虹的上面。这里不是七个颜色，这里是十二个颜色。你如果把前面的四个拿掉的话，后面的八个和现在彩虹的颜色几乎就差不多了。但是因为是新天新地，所以彩虹不是七彩的，彩虹是十二彩的。所以等到你看远远看过去，你看见没有？神又和人立约了，这是代表新约，很清楚的。经过洪水以后，你看神和人立约是七彩的彩虹。那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从此以后，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些一直要一直到永远的。那根基什么？真是羔羊的根基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与雅各这个比这个谁亚伯拉罕所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当然指着新耶路撒冷说。世界上历史上没有一个城是有根基的，只有城墙有根基，但你谈不到城做根基的。所以一座有根基的城当然指着新耶路撒冷来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些东西都是透明的，所以难怪神的光在里面一照就能够照出来。那么你看见远远给我们看见什么？远远给我们看见神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。不要忘记城中有神的荣耀，指着神是光来说的。但是最稀奇在哪里呢？这个中文没有翻出来。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。你看又是碧玉又是水晶，所以是透明的，而且呢是宝石，极贵的宝石，就好像今天的金刚钻一样。所以整个的城好像什么？好像一块宝石一样。那么这里讲的光辉，原文不是，原文是光体。而这个光体在圣经里面的用，就是指的月亮跟太阳说的。那么在新约里面，这个光体这个字只有两次出现，一次出现在新耶路撒冷，还有一次我们一定要看一下，就是腓立比书。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五节，使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为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这个明光在原文是光体照耀，意思就是说好像月亮跟太阳那样照耀，意思就是说，所以在这个有的翻译就是说，你们好像宇宙中的星星一样。不要忘记了，整个的新耶路撒冷，如果你把它摆在空中，你远远看过去的话，它根本就是一颗星，它根本就是个光体，神是那个荣耀，所以呢，它就发出光来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整个新耶路撒冷是个光体，那这什么意思呢？光体的意思就是说，它是一个把光托住的，光乃是神自己， 所以等一等你就清楚了，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，因为神的荣耀光照，神是荣耀的光的，但是有羔羊为城的灯，稀奇不稀奇？那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叫你想起创启示录前面三章有灯台，七个金灯台，对不对？金灯七个金灯台，金灯台就是把光衬出去的，所以他们是光体，他们就像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把光托住的。但是有没有觉得很稀奇？在第前面三章没有讲到灯，没有。这个灯是谁呢？我们知道是个灯长才发光的嘛。那么你到了启示录，你就说哦，原来羔羊乃是那个灯。现在很清楚了，神是光。结果呢，基督是灯，然后呢，我们是灯台，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，整个新耶路撒冷是个光体，好像星星一样，好像月亮一样。所以呢，如果这个世上的君王在那里走路，如果是像几个博士一样的话，那么远远看见那是一颗星，很远很远看到是个星，那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这个伯利恒那个星一样，他们就可以把人带到神的宝座，可以带到主那里去，不会迷路了。所以要记得，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。如果从远处看的话，它就是一颗星，充满了荣耀。还有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所以在这里很清。所以，但是你如果进到里面就不同了。进到里面，你还看到它是一座山，你看见还有水流出来是像水晶一样。然后呢，还有绿油油那些树，还有每个月结不同的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还有这些东西，所以不要忘记了，你在外面看什么都是透明，因为透明的，所以什么东西可以照出来是荣耀，但你进在到里面的时候呢，就看不见，里面你就可以看见实时在街道啊，看这些东西。所以这个我们要弄清楚，就好像你今天看月亮是有光的，但你真的爬到月亮上去，你就看见一个窟窿一个窟窿的啊。但是新耶路撒冷不是如此，新耶路撒冷给你看见说它是非常非常美丽的。那么这话什么怎么说呢？我们要回到创世纪，回到 Alpha。 Alpha 起初呢，神创造，神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，然后呢，人如果水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有水从伊甸流出来，然后呢，人如果沿着那个水走的话，哎，就会找到金子，然后等一等呢，找到宝石，等一等呢，找到珍珠。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啊，整个伊甸园你看见吗？已经如果这个伊甸，这个亚当夏娃不犯罪的话，他如果真的在那里沿着伊甸园走的话，慢慢慢慢你看见金子珍珠跟宝石都有了，然后园子也在那里了。但是很可惜，人犯了罪，人还神还没有完成他的工作。所以你怎么知道神最后的工作是什么？你看最后，你看最后的时候，你看见有什么？有生命树，你看见有生命水。所以在这里给你看见什么？给你看见这明明是伊甸园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伊甸园现在怎么样立体化了。所以给我们看见，现在不只是花园，而且是一座花园的城。所以你进到圣殿，你进到这个城里面去的时候，你看见说这里有金金的街道。你看现在如果你行走的话，没有灰尘的，不光行走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那个金，这个什么金，这个街道是金子的。不光是金子的，而且它是透明的，圣经告诉我们是明镜的玻璃。还有很稀奇的一件事，这个街道啊，在原文是单数的，意思就是说在整个新耶路撒冷里面呢，你不管从哪一个门进来，你一定会进到那条街，而那条街最后走走走走走走，最后一定再找到宝座的。意思就是说你到了新耶路撒冷不会迷路，今天在台北会迷路，因为路太多了。今天很多人说你来跟我走，很多人说你要这样做那样做，基督有很多的路，所以我们都迷路了。到了新耶路撒冷，放心，你不会迷路的。你不管从哪个门进来，那个街道是个黄金街道，而且这个街道呢是一直达到神的宝座的，非常稀奇。你读的二十二章明显就达到神的宝座。所以要记得，这个街道真的是黄金，很明显是黄金的街道。那么城墙呢，是碧玉的城墙。你想想看，144米高，然后1500英里那么宽，从远远看过去，那个根本是绿颜色射出来的，非常非常的美。那远远真是很漂亮，很美很美的。然后呢，又有珍珠做它的门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什么？就是它的城。那么进来以后呢，有一件是18节，墙是碧玉造的，城是金金的。如果墙是碧玉造的话，这里说城是什么造的？是金金造的。那这什么意思，弟兄姊妹？那是怎么叫的城？就是金金造的。我举个实在的例子，比方说你到苏格兰去，苏格兰北边有一个城叫做阿伯丁， 这个阿伯丁是很有名的城，叫做花岗岩城。什么叫花岗岩城呢？所有的房子都是用花岗岩 造的。那么而且也叫 Silver City， 叫做银城。你说这个城就是银做的，这什么道理啊？就是因为等到太阳照在上面的时候，它里面有云母片呢，云母片就闪闪发光，那发出来光什么是银色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很清楚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的新耶路撒冷是我们的住处，但是这个一栋一栋的房子，整个的城市怎么盖起来的，它的建材是什么，它的建材是什么，是黄金的。很清楚，黄金是代表神的性情。所以在这里如果我们与基督同住的话，你看见一切都是金金的。所以虽然圣经没有讲到住处的细节，那么有的人画新耶路撒冷画出一个个公寓来，很漂亮的豪宅。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弄错，这是我们的思想，我们还是与主同住，但圣经只点到为止，就是说这个城是用金子造的，如同明镜的玻璃。好了，所以简单的来说，从第九节到第二十节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城，然后二十一节以后有一段给我们看见那个殿。你进了耶路撒冷城，当然你一定会看到那个殿了。那么你进到殿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说，哎，这个城里面没有殿，我未见城内有殿，因为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。为什么没有殿？因为罪没有了嘛。你有罪你才要献祭，献祭才需要殿。那么现在殿的用处是什么？殿的用处当然指着神的居所来说的。那么那条路已经打开了，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你每次来到神面前，你已经来到殿的面前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最后殿就浓缩在人的身上，这个人就是神和他的羔羊，为神的殿。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就进到了那个殿的范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我们读旧约的圣殿和会幕，我们说只是预表基督来说？因为最后你看见吗？最后都回归到一个人，本来所有这些都是从这个人里面出来的，所以很清楚。那么还有呢，因为城内不用日月光照，应有神的荣光荣耀光照，又有羔羊为城的灯，所以这是指着殿来说的。然后呢，你看见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，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。那么这特别指着他们来进贡说的。如果你在千禧年的时候，你看见他们有人来进贡，所以呢，还有他们为什么要来耶路撒冷呢？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他们每年三次过节一样。那么现在到底要多少次呢？圣经没有说，因为已经到了勇士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。那么城门呢，白昼总不关闭，在那里原没有黑夜，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归尊贵归于那个城。反不洁净的，必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那个城。所以很清楚的，那个是很明显的分别。那么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够进去。那城里城外的，我们知道这些除了火湖里面的之外，他们都是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看过城，我们也看过殿，最后我们就看到那座花园城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二十二章告诉我们，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呢，你从进门一直到山上，就等于你从纽约一直走到芝加哥，那是很远很远的，很高很高的地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条路呢，他们是一直往上走，那是上行的路，可以一直达到神的宝座。但是很有意思，这条街啊是一直通到宝座的，而街的当中呢有一条河，这个河呢是单数的，这个街呢也是单数的，所以没有两条河，就一条河。那么最稀奇的什么呢？有生命，有生命树，有生命树。那么这里没有善恶树了，因为伊甸园里面有善恶树，这不是神所喜悦的，神要人拣选生命树，这是很明显的证明。所以最后到了勇士，到了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哎，有生命，你看见有生命树。但是问题就是，这个生命树在河这边和那边都有生命树，生命树原文是单数的，但是怎么可能又在河这边和那边呢？有两个可能，一个可能像榕树一样，它可以一直繁上去，还有一个就像葡萄一样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看，你知道说那个根呢是从宝座那里发源出来的，然后呢，这个河 这个街道一直往下走，或者这样说吧，这河水呢是一直在这个街的中间这样的流下来的。早期的时候，这个新生南路有一条沟，对不对？从那个不知道什么地方一直从工专一直到台大有一条沟的，那个沟实在 不好看，没有错。但你可以想象，那个就像新耶路撒冷一样。这个新生南路就是那条街，那么那条臭水沟呢，就是那条河，不是生命河，那不知道什么河，你看到吗？那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，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将来在新耶路撒冷，你可以知道那个路根本山路是从宝座这样一直螺旋下来的，螺旋转下来的，水一直往下流，那么就街道，所以人可以从下面一直往上走，所以等到这个街一直到这个最后面最下面一层的时候，刚好是圆的。所以经过十二道门，所以不管你从哪一道门进来都是一条街，而且一直这样可以达到神的宝座，不会迷路的。还有呢，一路上是生命的水供应下来，一路上两旁都是什么？都是生命树的果子，还有生命树的叶子，而且十二样的果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想象，这个实在是一个不只是花园城，而且什么？而不只是花园，而且是花园城。现在给我们，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为什么圣经说只有一道河，只有一条街？所以大概很清楚的，这条路达到神宝座的路是螺旋上升的。主说我是真葡萄树，你看那个葡萄树，它如果你真的注意的话，它是螺旋上升的。那么这个约伯也这样，他被旋风带到这个带到这个以利亚也好，约伯也好，以利亚是在旋风中上升到天上去的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基督的路是螺旋上升的，你看见说今天以基督 做中心，我们在那里顺服他，我们绕着就是跟随他，然后等一等我们生命长大了，他又高了一点，又大又高一点，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见我们整成长的路是什么？是螺旋上升的道路。不要忘记我们的 DNA 啊，你如果仔细去看好好分析的话，它是个双螺旋的。所以生命的记号呢，生命成长的记号就是螺旋型。所以整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就给我们看见，一面它是我们的住处毫无疑问，另一面你看见说本来神的目的是伊甸园，他的目的是花园城，结果人堕落犯罪了，但是最后感谢主，最后呢不只是乐园复得了，而且给我们看见说新耶路撒冷乃是三度空间的伊甸园，神最后的目的呢可以说终于的达到了。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新耶路撒冷有多么美丽，我到处找人画画都没有成功。那么但是感谢主，因为我旅行了蛮多的地方，每个地方都拍了一个很漂亮的风景，你要把这些通通抛在一起，因为人堕落以后就这里丢一块那里丢一块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将来你要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以后，你知道这个大概就是将来新耶路撒冷的情形。好了弟兄姊妹，我想我说到这里应该就可以了，因为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，因为我最后还要秀给大家看几张的图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。但有一件事我们感谢主，就是当你看到最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要记得是经过了七个七，而且七个印，到第七个印的时候你看有七个号，然后七个号里面你看有七个景象，然后七个意象，然后七个意象第七个，然后你看有七个碗，那最后你看见吗？你看见了新耶路撒冷。所以你看你经过了这些苦难，有的苦难我们需要经过，有的愤怒我们不需要，因为主已经替我们担当了。但这里很明显给你看见基督一条路是什么，就是我们的神从亚伯拉罕那个开始就经营建造这个新耶路撒冷。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，神最终的目的终于达到，那就是神表示神最终的旨意，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今天基督是有盼望。有的人讲启示录讲到最后，讲到这只剩下教会了，没有错，这个的确包括教会，没有错，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。你看见今天我们是七个金灯台，到了将来是一个金灯台。所以将来荣耀的教会是怎么产生的？是因为我们经过了我们今天七个金灯台，经过了许多的眼泪，经过了许多的追求，许多得胜，最后我们达到那里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没有错，新耶路撒冷是代表教会，但是也代表所有蒙恩的人，也给我们看见主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住处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的人把它凌然解了，就把基督的盼望把它凌然解了，没有弟兄姊妹，我们相信有天堂，我们相信有地狱，地狱是实实在在的，天堂也是实实在在的。你怎么来明白天堂？ 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新耶路撒冷。不只是最后的目的达到了，而是最后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像那些数不过来的一样，我们都穿白衣，我们要昼夜侍奉神。最要紧的，我们能亲眼看见他，我们亲信的人能看见他，我们能面对面，在我们的额头上有他的名字，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看见这种情形，我们到时候最后，你看主也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我们就是在地上不能相会，我们在那一天一定要相会的，因为这就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到这里，你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盼望的。圣经肯清科学家告诉我们说，问三个问题：人从哪里来，人往哪里去，人活着为什么。人从哪里来是创世纪解答的，人往哪里去是启示录解答的，因为是阿尔法跟欧米伽。人活着为什么是里面六十四卷所代表的。感谢主，不管我们经过了我们一生，最后你看见吗，我们所仰望所等候的乃是那一座有根基的人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。但是我们比他们更蒙恩，因为什么？我们不是旧约的圣徒，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主说我要为你们所预备的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也许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，等一等给大家秀几张照片，只是帮助大家明白。但是我们知道到了那一天一定是伟，一定惊喜的不得了，你做梦也没有想到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每个基督徒都是有前途的。不要忘记了，我们今天信耶稣，我们告诉别人说不信的怎样怎样，信耶稣有永生，有永生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结局就是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主今天仍旧做这样荣耀的工作。好，最后我给大家看几张的照片图片。这个大概就是从远远看过去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新耶路撒冷城，城墙就这么矮矮的，下面呢应该是彩虹才对。那么这个是个大山，那神的宝座呢应该在这里。那这个长，这个从纽约要到芝加哥那么远的地方。好，下面，那么这个呢有螺旋的，你看见没有？这个就是说表示这个水是螺旋的一直流下来，然后呢路也是螺旋的一直流上，一直跑上去，人是一路上走，总是走到神的面前。但是靠着什么？靠着生命的水，也靠着生命的还有生命树的果子。在下面，那么大概这样子啊，大概这个是大概的样子，就是这400里，所以大概是这么多公里。那么然后这个也是螺旋上升的，往一直往上去。好，在下面，所以有门，这个可能是犹大门。那么本来呢，犹大门这个水流出去流到死海，现在没有死海了。那么这个水可能从这里流出来，然后呢你看这可能是彼得，这可能这雅各是错的，第二个不是雅各，你们去读圣经，这不是雅各，这是错的。那么大概这样子哈。那么这个144。好，在下面，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图，这个是珍珠，那么可能是个样子啊。好，在下面还有，如果你们有人会画画，你们尽可能我希望跟我联络啊，我一直在找人。那么这个12个宝石啊，你不要忘，你把4个拿掉，跟这个彩虹的颜色差不多，这中文的这个翻译在这个地方。如果你们想要这个的话，你们不要忘记在上面不是有这个成长语音吗？你们去看，然后到时候我们会让大家下载的啊。在下面，那这个就是阿伯丁，我们说过的那个是银城，银色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整个的通通是用花岗岩、花岗石头来盖的，所以这好像我们可以说这个城是银的，就好像新耶路撒冷是金的一样，这个帮助我们大家想象。在下面一个。那这个呢是我们去过 Capri， 就是我们讲过这个什么提比利亚那个皇帝那个地方。你看嘛，他那里有一条路，这样就这样，这个山路就这样一直沿下去的，你看了吗？那这个就好像神的宝座所在的地方，你看见没有？就这个样子的啊。所以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想象。第二，你看见吗？那么这个就是一路上这样弯下来的，所以很可能在这些地方就有帐篷啊，或者是皇这个或者什么不知道什么样子建筑，反正是我们就能够与神同住。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新耶路撒冷。哦，对，我顺便提醒大家一下，你如果把城宽高乘起来以后有个体积，对不对？有个体积呢，你就可以知道说到底这个可以容纳多，你就可以知道说新耶路撒冷到底容下容不下我们这么多人。有人很担心呢，这个城恐怕太小了。所以现在我给大家一个计算哈，这个很重要的计算，我提醒一下，很快几分钟就好了。对，你如果真的计算起来的话，现在我们60亿的人 总共只占什么？只占900平方英里，只占900平方英里。所以如果呢，你要这个算一带，那么如果你要把圣，你如果把所有带，所以就到底这个城能够容纳多少人呢？住在里面了，今天所有住的房子啊，你到高豪宅啊什么，通通加在一起，总共我们所占的体积是900平方英里，如此而已。所以如果你要说这个能够容纳多少代呢，是36万代。那么好了，自从亚当到现在，从亚当到基督，圣经告诉我们是76代，你去读路加福音。好了，然后呢，后来是2000年，2000年假定是30年一代的话，我们2100年大概是70代，所以70代加上80代已经150代。那么好了，到千禧年的时候，因为活得很长嘛，所以代数可能比较少一点，我们估计算是50代好了。所以加起来最多怎样？只有200代，但是呢，整个的新耶路撒冷可以容纳36万代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吗？如果受咒诅要到3-4代，对不对？但是祝福的话多少？1000代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讲到千代的时候，可见你看见没有错的，在新天新地还是有人住的，所以祝福他们到1000代。那么圣经也讲万代，万代就跟永远画上等号了，因为这是表示是永世嘛。好，所以因为讲到这里有人担心，所以我再补上这一点。在下面这个是画，这个我不完全同意，不过这是另外一个人画的。那么这个是生命水，那么这个就是 apartment， 就公寓了。那大家以为到那个时候就这样住，那我不是一定相信。再下面一个，这是台北街道，你就看得出来，如果这个都是河或者是树的话，那么那这个普通也许这个住的地方就在旁边，我们不知道，可帐篷啊什么我们不晓得，但是我们知道远远看过去是金子打造的。 OK， 在下面这个是纽西兰，你去过纽西兰你就知道，那个地那个从来没被污染过，这个河根本是绿色的，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清楚看不清楚，真的像宝，像绿宝石一样，这个真的有这么，所以将来生命河就这个样。在下面一个，这个整个是蓝的，你看见没？旁边是绿的，这个也在纽西兰，所以这个也像蓝宝石一样，这个真的是如此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水流出来是透明的，什么意思？透明的就是它可以看到天的，那么所以它颜色要么是绿的要么是蓝的，这种非常非常美丽的。好，最后那大概是这个样子，你们不要引我的话哈，千万不要说这个将来天堂就这个样子，不是引哈，这是帮助大家想象的。你看这是生命，这是宝座，你看见河，当然生命的河从那里流出来，那么生命树呢刚好在这个河的两旁，那这是黄金街道，也许看出来不大像黄金啊，黄金街道，然后这个生命的河，你看这个山呢就慢慢慢慢的转上去。好，我想我盼望如果你们在座有人感动的话，愿意用 computer graphic 也可以能帮忙我们把这个尽可能能够想象的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历史，把这个世界上各地有的可能的情形把它放在一起，能够帮助我们想象而已。不过再说不要忘记了，虽然如此，我们说这里面背后有属灵的意思，那么这里面是非常丰富的。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只能蜻蜓点水的点一下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好的开始。那既然你现在这本书不是完全的 天书，其实是天书了，我们普通是天书是看不懂的，但这个天书呢是看得懂的，所以希望弟兄姊妹，这是好的开始，是好的一年。希望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那么你们呢能够再参考一下其他的书。那么最后，对不起，我还提起一点，就是这本书呢是天良要出版的，它大概12月会出书，你们稍微注意一下，这题目叫做《巴摩岛上的启示》。那如果我们这次讲的要出书的话，就叫做《启示录的再思》。那么我下个礼拜有2个礼拜在香港也要讲，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那就是启示录的三思啊。所以这是先告预告弟兄姊妹，如果将来有的话，那么这些呢是给弟兄姊妹帮助的哈。那如果有的人认为说我想继续能够知道更细一点，那么今天在活道书摊里面，我们曾经在纽约大概讲了快80次，几十个，快100个钟头，有一种叫做细说启示录，刚好是74讲。那么那个呢是一套一套的，可是录影的带，所以大家会后也许可以参考的。但是千言万语，我们要知道神的话太丰富了，我们这次只能够稍微点到为止。 那么目的是希望抛砖引玉，希望说因着这样的交通能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响应主的话，那么不要在那里辩论，不要在那里争执，我们要问说到底预言的灵是怎样为基督做见证，我们怎么样能过得胜的生活，我们怎么样能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，有一天主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，到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是最后所有耶稣基督宝血洁净的我们都是得胜的，到那一天弟兄姊妹主为我们说我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所以我们是有盼望的。我记得我们这一次在美国在英国我们碰到一班英国的弟兄，有一个弟兄年纪很大了，他见到我们就说早晨的时候再见，所以我们相信说基督徒分手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前途在哪里，我们不管怎么样虽然在地上也许不一定会再见，但是我们在天上要记得将来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这是实实在在的一幅图画，所以你明白神的话是这么准确，我们心中就能得到许多的安慰和许多的鼓舞。好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觉得话是何等的残缺，时间又何等的短少，主啊，我们求你继续的说我们没有说的，所有漏掉的你都为我们补上。主啊，我们特别把在座的每一位都交在你的手中，但愿因着这一次的信息叫我们心中得着鼓舞，我们是满了盼望的人，我们是有明天的人。主啊，不管怎么样我们虽然经过地上的苦难，但是感谢你，你目的要我们成熟，所以但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能见你的面，因为有一天我们要终昼夜的侍奉你，我们也能常常见你的面，你的名字也写在我们的额头上。主啊，何等的荣耀，有一天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但愿因着你供应你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叫人能看见基督的谦卑，基督的温柔和基督的忍耐。主啊，我们何等愿意就在今天让你完全的得着我们，好让你的心得着满足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好，谢谢大家忍耐。